创世纪第22章，喜笑者死亡之时。22章1至19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0年8月8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有时候熟悉某件事情会有一定的危险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。我们都知道这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。虽然我们对这个故事很熟，但不一定真正理解这个故事。我们常常把这个故事和后来的一个相似的故事混淆起来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令人痛苦的故事，并且很容易引出一些问题，比方说，什么样的父亲，无论他是多么敬虔，会愿意杀掉他自己的儿子？更糟糕的是，什么样的神会要求一个父亲去杀害自己的儿子？假如这样的事请至少没让你感到一点不安的话，那么你大概不相信神要亚伯拉罕去做的事情。在儿童主日学上听到这个故事是一回事，而一个真正信神的人被神要求去杀他的儿子献祭则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个人实在是令人吃惊，他竟然想象神到一个地步，真的预备好要去这么做。这的确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如果你在大学里对哲学上过哲学课，或者自学哲学，大概知道齐克果 Kierkegaard 写的那本《恐惧与颤抖》，那本书就是根据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这个故事写的。他这样写道，对创世纪的这个故事，我们常常用抽象的道德观来解决这个故事的困境，说亚伯拉罕如此爱神，以致他愿意用最好的献祭。但是只要当我们置身其中，就会认识到那最好的是他自己的儿子，这是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啊。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故事，又怎么样来把这个故事和我们所认识的神挑合起来呢？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开始的几节经文里神的旨意之复杂性，22章11节。这些事以后，这些是什么事？我们都记得上一章里所发生了我们从12章开始就已经等待那么久的事情。神终于把应许的孩子赐给了亚伯拉罕和撒拉，自从他们离开家乡亲人和一起属于他们的东西后，整整25年的等待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，撒拉早已绝经，神不断地告诉他们，别担心，时候到了，我赐会给你们一个儿子。如此令人难以置信，亚伯拉罕和撒拉都笑了。到了21章，我们终于迎来了应许的结果，撒拉按照神的话给儿子起名叫以撒，就是喜笑的意思。撒拉说，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会因此而欢笑。22章这里说的这些事情以后指的就是这件事情。你必须看到这里所形成的巨大张力。现在神的这个要求简直像晴天霹雳，这实在不是亚伯拉罕所期望的，也不是我们作为读者所期望的。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已经知道创世纪12章到21章的故事，但你永远不会猜到下一步神会怎么做。他要求亚伯拉罕把那应许的儿子以撒杀掉献祭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我们一点都没料到神会这样要求，但这里的确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。有些解经家说，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神不过是试验亚伯拉罕，没有多大关系。但是经文没有说神试验亚伯拉罕，因此亚伯拉罕不必当真，更不用说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这是试验。不管我们怎么看，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人认为这真是神的命令， 他顺服神的命令，真的照着去做了。不管是不是试验，一点都不会让我们从这巨大张力中释放出来。你想一想吧，这段经文把令人惴惴不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虽然我们听到作者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但这不是令人不安的部分。赐应许赐这个儿子给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现在命令亚伯拉罕去杀儿子献祭的同一位神。神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，知道这会给亚伯拉罕带来多大的痛苦。他要求亚伯拉罕献出他的最爱，简直就像一把尖刀插进亚伯拉罕的心脏。神知道这个要求有多大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。随着这一句一句的话，那把尖刀也越扎越深。神在12章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语言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亚伯拉罕啊，你以为第一个任务已经很难，那么现在才真正是极难，我要求你舍弃你唯一的爱子作为燔祭。关于燔祭，利未有详细描述，献祭的羊羔被带到祭坛前，用刀杀死，放在祭坛上堆好的柴上，整只一起烧，直到不留下一点东西。这就是燔祭。神要求亚伯拉罕献用以撒献上的就是这样的祭。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的？更何况亚伯拉罕还要自己亲自动手。然而神定义要如此，更让我们受不了的是，神说以撒就是那应许的后裔，到此为止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这个后裔就是我给你的祝福，现在带着他去死。我们不得不为此苦苦挣扎，这是多么荒唐。神的这个命令和他在这故事里一直以来所说的正相反，完全颠倒了。难道是神开始的时候说错了？这实在是荒唐啊。上一章里我们还因着这个孩子喜笑，现在却完全懵了。这与神的性格特征完全相反，我们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神会这样做的。这也是约伯所遇到的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约伯记二十。亚伯拉罕认识到这位神在他对全权掌管上是绝不会道歉的。只有他才是神，才是王，没有任何其他神。他说，万有都是我造的，我赐给你，也向你索取。这不是我们在都教书房还是汽车保险杠上的张贴，亚伯拉罕对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口号会说什么？当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命令时，我们会不会对他说，亚伯拉罕啊，神永远是美善。当生活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时，这种口号是很难安慰人的。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，或许你自己的基督徒生活里已经发生。很多人遇到这样的难处，开始怀疑神的美善，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神，在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保险杠上的口号那样。神没有对亚伯拉罕说，嘿，副驾驶啊，我们今天的机会是什么？不，他说，这是我的命令，你就照着去做。神，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中抱怨过？为什么神命定让这样的事请发生在我的生活里？这样的事情看上去和神在圣经里的应许相矛盾，遇到这样的事情会影响你的信心。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。创世纪22章里，我们的确看到神的性第三至十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 于是二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于是二人同行。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感觉到巨大痛苦与焦虑，但从文字上一点也没提亚伯拉罕的痛苦感觉，没有使用描述亚伯拉罕焦虑的形容词。然而从故事的叙述上，我们可以肯定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痛苦，但经文一点也没提亚伯拉罕的感觉。至高神，我们他做的，他说的。这里有两处放慢了速度，首先是第三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整整三天的时间，他心里反复不停思考。这不是你在福音营里晚上坐在篝火旁，突然心里有个感动，决定明天去把工作辞了，学校退了，去做宣教士，为神摆上。不过第二天你或许又改变了主意。但是亚伯拉罕有整整三天的时间考虑，我是否应该放弃，会不会自问我是否听错了。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这些东西。他走了三天，第四节，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。此时亚伯拉罕心里是什么样一种感受？他终于到了。我不知道你生活里遇到过大麻烦没有，没有的话，你是无法理解这种感觉的。遇到过的人大概知道这样的感觉，你住下了打错，自己知道有多糟糕，并且已经被人知道，不得不等待后果，或者是和校长谈话，或者要面对爸爸妈妈，或者警察等等。你在等待的时候，那种可怕感觉，最后时候终于到了，后果来了。亚伯拉罕走了三天，一路上心如刀绞，一直和我一起的儿子即将被献祭。他一看到那座山，知道那可怕的时刻到了，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感觉。第五节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三天前出发时候所带的东西分在了自己和儿子手里。经文里从来不放弃任何机会，每一次都提醒我们亚伯拉罕和儿子间的关系。第六节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这里说的刀字恐怕对读者没有多大帮助。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会联想到米开朗基罗著名的油画用以撒献祭。画面上亚伯拉罕用一只手压住以撒的头按在祭坛上，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尖刀，但这却不是经文里亚伯拉罕所带的刀。这里所用的刀字在圣经其他地方也用过，比如士师里祭司把利未人的切切成12块的那把刀，有些译本译作劈刀，不仅杀死以撒，还能用来解体做燔祭。以撒背柴，亚伯拉罕握刀，俩人同行。这里让我们在这个行程中，俩人默默无声无声，突然间以撒开口，儿子和父亲开始对话，这是何等痛苦的问题。第七节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你我作为读者知道答案，亚伯拉罕给以撒的回答。第七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亚伯拉罕给以撒的这个回答是合理的回答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回答正是这段经文的中心，并且重复了几次。亚伯拉罕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回答不是在向儿子隐瞒，而是他唯一的真正的回答。 亚伯拉罕没有一副可以窥视神旨意眼镜，不像我们，他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结局，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神的计划。他的回答就是来自于他所知道的神的属性特征，神的应许。他能够说的，儿啊，神会有答案的。这就是答案。作为基督徒，这也是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答案。神必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必有预备，必有方法。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这样说，是因为他看着以撒对自己说，这是应许的儿子。我亲眼看到神从劈开的动物中走过，祝请参见普牧师的创世纪15章，向我发誓将要实现他给我的应许，赐给我这个儿子。不知如何，以撒不会就死在祭坛上，神会解决，神会供应。虽然我在这黑暗之中，在这个看上去如此残酷的护理面前，但我确实知道这位向我说话的神是谁，他必兑现他的诺言。这就是信心。我不知道其他事情，只知道他是神，所以我信。经文在对话之后除了沉默，亚伯拉罕再也没有说其他的话。所以我们有神的命令，有亚伯拉罕和儿子的三天行程，然后沉默笼罩。你必须感觉到这里的分量。经文说了七件事情，第八至十节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，要杀他的儿子。这是用希伯来语在向我们展现慢动作，你不可能有比这更慢的描述了。第四节的三天的行程，作者只有五个字，到了第三日。但现在这一部分，他描述了残酷的每一个细节，在此过程中，亚伯拉罕的手该有多重啊？张力在一步一步增加，接下来的会是什么？神的旨意绝非简单，令人困惑。信心非常不容易。第11至14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。直到今日，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神介入阻止了亚伯拉罕，但有些人还是觉得这仍然没有真正回答那个问题，问题就是一开始的那句话。不但有一位提出这一要求的神，也有跟从神的人照着去做。你们都听到希伯来书作者的话吧？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，希伯来书 11:17 分。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亚伯拉罕的，是知道虽然亚伯拉罕看不见神的他是方式，但他所看见的、所认识的、所知道这位神的性格特征，他知道神的应许，他愿意相信，哪怕需要以撒复活才能回到他这里，这是圣经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的。他在这段经文里也同样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不知何故，亚伯拉罕能够从雾中，从神显明的话里，从神在圣约里的应许上知道。他说过，以撒是应许的后裔，他赐给了我，他起誓，哪怕是伤害他自己，他也必实现他的应许，哪怕需要让这个年轻人复活，他也不会失言。亚伯拉罕连想都不会想，他杀了以撒后，事情就到此结束了。 希伯来书作者难道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？有一次，马丁·路德在家庭敬拜中读了创世纪22章的这段经文，妻子凯蒂说，神怎么能提这样要求？路德回答说，凯蒂呀，他的确这么要求了。我们怎么知道神的道是对的，他是信实的？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子赐给了我们。如果你想理解父，你必须先理解他把儿子放在木头上，无声无息，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。他的儿子被离弃，他把愤怒倾倒在儿子身上。如果你想明白神如何爱他的子民，你必须先明白他是一位为了爱自己子民而失去自己儿子的父亲。22章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带阴影的护理之功，无论他的手让人感到多么沉重，但我们可以确信，哪怕单单看世界本身是恶的，那是父爱之手。我们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他是那位舍了自己儿子的神，为的是把他对你的爱做你的印记。神爱世人，神在赐下他的独生子。不管眼下你经历的是什么，无论从你的角度看是多么邪恶，那是从神这位为你舍弃他自己儿子的那里来的。他绝不撇弃你，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神必供应，所以今天你就可以确知他的旨意是好的。15-16节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17-18节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19-2节，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巴。这事以后，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，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，长子是乌斯，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，并基薛、哈索、毕达、伊拉、比土利，比土利生利百加，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。拿赫的妾名叫流马，生了提巴、加韩、他辖和马加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